请弟兄们先读。好 ，Amen。
有一个患病的人，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。
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足，又用火把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
Amen。
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
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
Amen。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。”
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，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
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
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
Amen。马大说：“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
Amen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
Amen。凡活的信我的人并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
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”
Amen。 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又甚又愁。
Amen。上一周我们交通到约翰福音这一个羊群和牧人的比喻，就说到在神全备的救恩里，不仅在我们身上有个人的拯救，更带我们来过一个羊群的生活啊。所以在神的救恩中还有团体的一面。那进到下一章啊，讲到拉撒路复活这个事例啊，就说明神在团体中救恩的彰显。在讲完十章的羊群和牧人的比喻之后啊，就进到第十一章，就用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例来说明神在团体中救恩的彰显。你知道啊，在以往所有的事例中都针对的个人，好，无论是瞎子的看见，无论是瘫子的行走，好，这个或者是加百农大臣儿子的医治，都在个人的身上。那你说在这个事例中不是也在个人的身上吗？主角就是拉撒路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为着这个拉撒路能复活，好，或者说再活过来，因为你知道啊，拉撒路的复活与主的复活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到末了，拉撒路这个肉身还是要过去的。好，但是主的复活就是永远活着。好，到约翰福音的末了，我们再来细说这个不同。好，那你知道啊，拉撒路要再活过来啊，是有团体的救恩。有谁呢？至少有他两个姐姐，对不对？还有谁呢？还有一个去报信的人，是不是？还有谁呢？还有啊，要什么？还有从啊耶路撒冷啊来安慰他们的安慰这个姐妹的人啊。那还有谁呢？还有啊，要把这个手脚裹着布或者这个头上裹着毛巾的解开的人，还有谁呢？还有要把石头啊挪开的一般人。当然我们不晓得把这个石头挪开 跟解开头上啊和手脚筋的人是不是一般人，我们不知道，但主都吩咐一般人来做这些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看呢、啊，你就知道啊，主角虽然是拉撒路，但是有许多团体的救恩来配合叫拉撒路来。所以啊，哎呀，教会生活的甜美就在这里。你知道你能有一点的爱主啊，有马大和玛利亚，你知道你有一点的跟随主啊，有一个去报信的，你知道啊，你有一点的心愿啊，是有许多人在这里配合主的工作的。好，那为着这个背景啊，我们就再说一点。所以到了这个十章的末了，当主讲完这个比喻还有跟这个法利赛人的对话之后啊，他就结束在啊，我与父原是一。那这一句话一说完之后啊，在法利赛人又要捉拿他，所以主耶稣就到了约旦河外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十一章开头的时候啊，他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虽然是在伯大尼，好，你知道啊，这个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跟这个家有关，对不对？如果弟兄姊妹你还记得，在路加福音我们讲到啊这个事例的时候啊，那是第一次主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对不对？就有马大和玛利亚。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没有说到他弟弟拉撒路，只说到马大为了迎接主就非常的忙碌，对，因着忙碌啊，他里面就跟主起了怨言。那就说到他的妹子，好，那他的妹子呢，那主耶稣就说啊，玛利亚已经得了那上好的福分。所以那是第一次主耶稣跟这个家有关，或许是因着那一次的关系啊，所以等到这个第二次的时候啊，你知道还有第三次啊，就下一章。好，下一章当然不在他们家，应该是在啊长大麻风的西门家，但是爱宴呢、啊、又是马大在那里预备的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跟这个家庭啊至少有三次的接触。那在这第二次的时候啊，就讲到啊他们的弟弟生病了。好，生病的时候啊，这个病危啊，感谢主啊，他们还想到有主。好，他们还想到、啊、要找主。所以你说跟第一次他们把家打开接待主耶稣有没有关系啊？应该有关系。所以在这个最为难的时候啊，他们还想到了，哎呀，还有主。虽然主啊稍微远一点，主在哪里呢？主在约旦河的外面。好，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，大概圣经不是记载吗？有多远呢？大概有六里啊，就是折合今天大概有3公里的这个路程。好，那从伯大尼到主耶稣所在的约旦河外要多远呢？大概有一天的行程。好，这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，这个拉撒路已经被埋葬有4天了。好，因为这报信的人去找主耶稣啊一天，然后主耶稣听到之后啊，又在所在之地拘留了2天，然后再跟他们走回伯大尼，又所以总共有4天。所以这一天暴露的行程啊，这个报信的人就去找主耶稣了，就告诉主耶稣说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啊，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啊，他并没有记载拉撒路，但到这里啊，当报信的人去告诉主耶稣说啊，拉撒路生病的时候啊，他却用了一个词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当然这一句话，那你说是不是他额外加上的？事实上不是。所以等到后面的时候啊，这个作者约翰就特别的记载，耶稣素来爱他们，就来加强来印证这个报信人所说的这一句话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在你最为难的时候啊，要找主。那找主的秘诀啊，就是告诉主耶稣。这就是报信人在这里所做的这件事。他很简单，他就说了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那如果你读过这一章的经节啊，其实这个报信的人来告诉主耶稣这一句话的时候啊，拉撒路很可能都已经死了。啊，就是报信的人也不知道，因为他要走一天的路嘛。啊，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过去的呢？应该就在这一天的路程中，拉撒路就过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圣经才说嘛， 拉撒路已经埋葬了四天吗？好，所以按如果我们就的时间来说，应该是这时候发生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啊，只要我们蒙拯救，只要我们蒙恩啊，最大的秘诀就是真实的告诉主，把那里面最真实的情形告诉主，这是我们蒙恩的秘诀。好，哎呀，但是很可惜，往往我们不仅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主啊，我们把还有很多的情形也告诉主，我们还吩咐主你要怎么怎么做，还指挥主你要怎么怎么做。好，报信人都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他没有说哎呀主啊赶快走啦，都没有啊，他只是很简单告诉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主怎么做那完全在乎主。但我们就不一样，我们讲完之后哎呀主啊你还不知道我病了，还不赶快医啊，就现在啊，哎呀，我们下面还做了很多的指挥主的动作，弄得主啊，哎呀，一个头两个大。你看你的祷告是不是这样？而且很多的时候啊，还不愿意真实的告诉主，先吩咐主做一大堆的事。哎，这个报信人真是属灵啊！来见主的时候就说了很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那接下去呢？怎么说？主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。”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要把这圣经读清楚，主从来没有说这病不会死，主耶稣是说这病不至于死。所以会不会死？会死，懂不懂这不同啊？不至于死是会经过死，但不至于死，懂这个差别吧？啊，就死是一个过程。不至于死是一个结果。你会不会经过死的环境？你会的。你会不会经过死的过程？你会的。所以尼丁才说啊，非死之死虽死不死。好，这尼丁说的。好，虽死不死，懂吧？好，还有非死之死。可以领会这两句话吗？非死不死，哦，对不起，虽死不死，虽然死了但不至于死，叫虽死不死。然后呢，非死之死，我想这个就更白了，懂不懂？就不会死得的死叫做非死之死。就是意思啊，就是这里所讲主耶稣所回答的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不是不会死，是不至于死。换句话讲啊，你要怎么经历复活呢？你就是需要先经过死。我们都盼望复活，我们都羡慕复活，但是啊，主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过程。你要怎么经历复活呢？你要怎么得着复活呢？这病不至于死。换句话讲，你要先生病。换句话讲，你会先经过我所许可的为难的环境。但是主的话来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不至于死，不是不会死。所以基督徒有没有为难？当然有为难。基督徒有没有环境？当然有环境嘛。哎呀，朋友弟兄姊妹，早晨愿意主的话真是开启我们，这是一个最正常最健康的人生。一个最正常最健康的人生呢，一定有为难，一定有环境，但是主在这里的保证是不至于死，所以你会经过为难的啊！但是感谢主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安慰和应许。但结果呢，是不至于死。要不要经过？要经过。会不会经过？会经过。会不会发生？会发生。会不会遇到？会遇到。但是在这一切的里面，主应许我们不至于死。谢谢主的话。然后啊，因为乃是为着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就好像啊，主在那个医治瞎眼人所说的一样。好，因为他不是天生就眼瞎吗？所以很多人就质疑嘛，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？还是他父母亲的关系？主说没有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啊神的作为。好，所以他的意义是相同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经过为难，当我们经过环境，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，所经过的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一个结果，要叫神得着荣耀。神许可这些临到我们，神许可这些让我们来面对，是要叫神得着荣耀。好，然后接下去啊的两节就非常有意思，然后约翰就加注了一句，耶稣素来或者说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。好，那当然在第二节他就稍微对玛利亚再有了一些描绘，就是用香膏抹主，用头发擦他脚的。那我不晓得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要附记这一个，因为这个的详细记载是在下一章，在十二章里面就有更详细的描绘。好，那这就是在圣经中非常美的一件事情，讲到玛利亚来膏主。好，那所以在第五节啊，就说出了主一向啊爱这个家，对不对？爱他的两个姐姐，也爱拉撒路。好，然后啊，第六节很可惜，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啊就没有说的这么好。好，前面应该还有三个字，因此当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。你看，你若把这三个字加上去啊，那整个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啊。叫因此，当，啊，在原文就 therefore 就是因此。换句话讲，主为什么要人就在所居之地留两天呢？是因此，啊，可以这样清楚吗？好，就是意思啊，为什么主还要刻意的留两天呢？因为前面有一个因此，当听见拉撒路病。意思就是啊，我为什么要再留两天呢？因为我一向爱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都还没有谈到复活的事嘛，对吗？这里只讲到描绘，啊，这个当报信的人去告诉主耶稣拉撒路病了所发生的一些情形，还有主听到报信的人讲完话之后的反应。你知道这一切是什么吗？这一切就是死。所以那你要问，在这一章中死是什么？除了拉撒路那个生病而肉身的死之外，在这一章中，就着属灵来说，他的死就是主在所居之地仍旧留了两天。哇，那你怎么这样讲？弟兄姊妹，主的单言就是主的死，对不起，主的单言就是我们死的经历。主的不做，主的不去，就是你我死的经历。哎呀，这或许啊比较不太好去说明一点，但是啊，这的确是一个深的学习，深的经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因此当听见这三个字啊愿意摆在这里。你知道主这样子的做是有一个原因的，主为什么没有立刻就回去啊，是有一个因此的。一面来说，他是一向爱这个家庭；一面来说，他就要让马大跟玛利亚，当然拉撒路已经过去了，所以就的肉身来说，他就没有这个知觉了，再有更死的经历。所以等到主再来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啊，他们的这个经历，他们的认识就是深的。你知道啊，任何有儿女的父母啊，你就懂啊，这个不照着儿女的祈求去做，去来答应，比照着儿女的祈求去答应更为难。懂我这句话吗？好，如果儿女要什么，你就给什么，这个是容易的。儿女要什么，当你不给的时候，那是难的。但是那个难是为着他们的益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知道主待我们是一样的。这就是我刚刚说了，当这个报信人去告诉主的时候啊，他只有说你爱的人病了。那主的反应就是呢，因此当听见拉撒路病的时候呢，就人留所在之地啊留了两天。你知道这两天呢，啊，不得了，这两天呢，啊，对马大和玛利亚的经历来说，你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，报信人已经去了一天了，你想想他们的心情。 怎么还没有来？是不是？是会不会这么一定的嘛？很自然的嘛。所以等到主耶稣真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句话不就是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是不是？那你就等他们那两天的熬炼，他们那两天的无奈呀。”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整个属灵的经历上，或者说在我们整个人生的阅历中啊，等候是最熬炼人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等候啊，却是叫我们最属灵的时候。我不晓得多少人喜欢等候。我前一次不是已经讲了吗？我最近很没有耐性，我连红绿灯都等不住。真的，我这 是不是我上次讲过嘛？好，每一次啊，就是你要看红绿灯啊，不是都看前面吗？好，后来我就发现了，你要怎么样走得快吗？你要看两边的，因为你看到你前面是绿灯的时候，你已经慢了，懂我这句话吗？就两边是黄灯的时候，你就要预备了。好，当然你不要学我，对不起。我只是跟稍微描绘一下，哎，最近不想这么搞，很没有耐性。所以我常常想，哎呀，主是我的甲状腺有问题，那是不是甲状腺有点亢进，所以变得很没有耐性。哎呀，但无论如何，我自己在默想这一段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主啊，当你带我们来认识一点复活的时候，当你带我们来经历一点复活的时候，你就要让我们先学你在原地人留了两天。因为若没有这一层的经历啊，你就不懂什么叫复活。若没有这两天的熬炼呢，我们对复活的认识啊，还是肤浅的。我们对复活的真赏啊，就不会有那么把握。所以啊，朋友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主并没有照着我们的祈求，并没有照着我们所盼望的，并没有照着我们所想象的来运作，来答应，来实行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要知道啊，这就是主一向爱我们啊，这好像父母对我儿女的爱是一样的嘛。任何一个做父母对儿女的爱，有智慧的爱啊，或者一个有盼望的爱，都是带着有不答应的时候，都是带着要告诉儿女们，我这样的做是有目的的。那更何况这位爱我们的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啊，好，我们一起勉励，在属灵的路上是不容易啊。好，当你经过了这个瘫痪呢，有行走的能力；当你经过了瞎眼得能看见的时候；当你经过了饥饿的时候，主叫你得饱足了；当你经过饥渴的时候，主说我就是那活水了；当你的好酒用尽的时候，主就是那上好酒的时候，主还要在原地拘留两天呢、啊，好像在你的感觉中啊，哎呀，我在属灵的一切事上都有了某一些经历的时候，主还要来带我们更深的来经历它，就在原地留两天。难道你不觉得主那留两天也对主是很为难吗？难道主不知道一切的声音？难道主不知道马大玛利亚的心情吗？这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经节嘛，主耶稣也哭了嘛，你就知道主不是没有同情啊，但为什么主能够这么在原地人留两天？没有别的，要叫我们对复活，要叫我们对他自己，要叫我们对他的认定有更深的把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对主的不做一样的赞美啊，不要只对主的做满了赞美。哎呀，谢谢主，主你做了许多啊。当主不做的时候，你里面要有更深的赞美啊。哎呀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在你主权中的不做，为的是叫我得益处；谢谢你在你智慧中的不做，是叫你有对我更深的带领。好，所以啊，当这样子经过之后，好 ，Amen。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哈，因为从这个六节就跳到第十四节，是不是？就着我们所选的经节，好。 那当我们再往下交通的时候啊，我愿意在这里再提一点，在新约的记载中啊，主耶稣叫使人再活过来啊。有时候我不太愿意用复活，因为免得你把它领会成就是主的复活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我愿意说，其实，在英文圣经它是有也在用语上是有差异的啊。它的有这个有的活这个怎么说？我们和合版都把它翻作复活。好，譬如说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，那个复活叫 rise again， 就再活过来，好，不是 resurrection。 好，所以它是有差异的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为了我们这个用词上方便了，但你就懂是不一样。所以在新约圣经中啊，在主耶稣的神迹奇事中，叫死人复活总共有三次，包括这一次，对不对？在路加中都记载，是不是？有一次就是拿因城的寡妇的独子。好，当主耶稣医治完这个大臣的儿子之后，他们要进城嘛，那有另外一个队伍叫出城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在那个事例中啊，就告诉那个寡妇说不要哭。你看很特别啊，好，因为主耶稣是他们的两个队伍正好相对嘛，一个要进城，一个要出城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就对了那个寡妇说不要哭，然后按住抬棺的，好，就叫那少年人活过来。所以这是一次。好，那另外一次呢是谁？是管会堂谁雅鲁的女儿，那个是独生女。好，所以很有意思啊。好，拿因城寡妇是独子，好，管会堂雅鲁的是独生女。好，那这里是两个姐姐的弟弟拉撒路。那雅鲁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到岸上去接主吗？但中间呢，就插进来一个事例，就是血漏的妇人的事例。好，因着主耶稣跟那个血漏的对话，所以就有了一点单言。好，所以管会堂的家里的人就上来告诉他说啊，哎呀，不用去了，因为女儿已经死了。当然，主耶稣还是去了，而且也医治了他。但是你看呢、啊？我为什么要讲这三个事例啊？那两个事例啊，主都没有单言。有没有注意到？一个是就在相对嘛，当场主就医治了他。那另外一个是有一点的单言，因为他有一个血漏眼的妇人。好，那在这个事例中呢，主已经知道了，主还刻意的留了两天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如果就的约翰福音来说，这是在主复活前最后一个，如果我们讲 sign 的话，这是一个最后一个 sign， 因为那153条大鱼的那是主复活以后的，如果你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sign 来看的话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这个是主在肉身的时候，就是复活前最后的一个 sign。 好，至少就的圣经的记载来说，叫拉撒路复活，而且是有刻意的拘留了两天。哎呀，主啊，所以主有时候会马上做，主有时候也会两天以后再做，都有可能。那就完全根据我们的度量，完全根据我们的心愿，完全根据我们的心智，完全根据主的主权。主怎么做在乎主，主什么时候做在乎主，主做不做在乎主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要把三个事例摆在这里啊，让我们再一同来看。主有时候马上做，主有时候也会单言的来做，但即使在单言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有忍耐，求主给我们有恩典，也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单言。啊，好了，那就在主要准备要去的时候啊，这个门徒们啊，就对主有了反应。门徒就提醒主耶稣，因为你要知道主耶稣这时候在哪里，在约旦河外，啊，就不在犹太地。所以他还要进伯大尼的时候啊，还要再回到犹太地区。但那时候不是，我前面不是讲了吗？他因为讲出我与父原是一之后啊，这些犹太人就要捉拿他，所以门徒人就提醒他，你就不要再回去了，你忘了他们要拿石头打你啊。好，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好，所以啊，要趁着白日来行路啊，就不会有危险，就告诉他说啊，这是父所给我的时间， 这是父应许我要走的路。好，所以主就向着父的旨意而去。好，所以啊，他们就去了。那当然了，在去的过程中啊，很有意思。好，在约翰福音的末了，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门徒是谁啊？就多马。好，哎呀，在这里出现一次。到了约翰福音的末了啊，我们还会讲，就主复活之后啊，好，因为他不在场，所以他里面又怀疑了。那他这时候就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们就跟你一起去死吧。”意思就是啊，那我们就陪主耶稣一起殉道吧。好，就是这就是他的心情了。好，因为他们还要再回到犹太地嘛。好，好，那主耶稣他们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这个就到了17节。好，哦，那前面到了15节。我没有在那里的时候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主耶稣又再一次的说明，当然 主耶稣这一句话是对着门徒们说的，就说明啊，我为什么要在原地仍拘留两天呢？是为你们的缘故。好，所以不仅对着马大马利亚有他们的学习，对着门徒们也有门徒们的学习。意思就是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去呢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。你们是指谁？就指的门徒们。那当然约翰在这里也加注了一句，我就欢喜。主耶稣不是欢喜拉撒路死，主耶稣是欢喜啊，我没有马上就去。那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就去呢？是为着你们的缘故啊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其实门徒在这时候啊，应该对主的作为和主的工作应该有某一种程度的认识。那为什么主还要再加上这一句话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前面，啊，跟主耶稣的对话不认识，要想你这时候为什么还要再回到犹太地？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一句话来加强他们的信心。好，好，那他们就到了这个尼了。主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我们刚前面说过了。好，哎呀，这马大这个姊妹真的很有意思。好，在第一次接待主耶稣的时候，也是他，好，他第一不就马上就反应吗？哎呀，你看我做了这么辛苦，那我的妹妹在干什么？好，那他在这里啊，按照当时犹太人的风俗啊，他们是不应该出家门的。好，就特别在家里有丧事的时候啊，他们是不应该出家门的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主耶稣到了，这个还没有进他们的家。好，那马大就出去迎接他了。马大出去迎接他呢，这句话就是我们常常也应用，啊，很有意思。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，主啊，怎么样？你若早在这里，怎么样？我的兄弟必不死。啊，你看呢，啊？我们常用的话也都记在圣经里，啊。你常不常用这句话？你不见得一字一句一样。但至少第一句话你常用啊，不一定怎么说？你若早在这里，好，我但是我们常告诉主啊，你若早什么什么什么，好，我就什么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或者什么什么就什么，什么事就不会发生，什么怎么就怎么样，好，哎呀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向着主的信心啊，都是你若早在这里的信心。你说有没有信？也有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能不能完全的信托，我们就不敢说，因为我们总加上啊，你若早在这里。你要注意哦，不仅马大这么说，哎，玛利亚没有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后来是什么？是马大回去告诉他说，哎，夫子叫你。好，那当然，这是很多圣经学者就有两种反应了。到底这句话谁说的？是马大自己加上的呢，还是主耶稣真是说了这句话？好，我们不去细说啊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那玛利亚也来见主了，对吗？玛利亚也说了同样的话。你就知道啊，当主量给我们一个环境，叫我们最极其为难的时候，即使在最属灵的时候，你都有这样的反应，你都有可能会有向着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。玛利亚应该够属灵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12章我们就要来看他多属灵啊。 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个姊妹啊，在那么一个极为难的环境中，她对主都是一样这样的反应。当然了，主并没有 comment 什么，主并没有马上回答什么。虽然两个姊妹都有告诉主你若早在这里的反应，但主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按理讲主就应该有些反应才对嘛，主没有反应。主对马大的回答是什么？哎呀，主耶稣啊， Amen。 好，然后马大也就说了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哦，下面两节太好了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好，然后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好，二十五节更好的翻译就是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这更直译。好，那你看呢，你说马大不属灵，很冤枉他。虽然他向主有这样的反应，那我说了，如果主给我们一个那么大的为难环境，这是你我很自然的向主的一个情形。但是他至少还向主有啊，他说啊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他多少向主还是有信，要不然在下面呢就是更多的抱怨，更多的反应，但他没有，他里面还是有啊，哎呀，是现在啊，我无论你向你求什么，好，好了，但那你看看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你兄弟必然复活。哇，这个回答太棒了。这一句话的回答就告诉马大啊，复活是现今的事，复活是可取用的，复活是你现在可经历的。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但是马大的领会呢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所以你说马大对真理清不清楚？末日复活是一个真理，所以你说马大没有信心，没有真理，很冤枉他。但是他在对主的这个认定，在对主的这个把握上啊，他缺乏经历。所以当主有这个反应的时候，你兄弟必然复活，他里面的领会是，哇，主我知道，是的，在末日他必然复活。所以主下面才会接着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哇，弟兄姊妹，复活是你现可以得着的，复活是我们现今就可以取用的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对着我们一直要等到末日复活的那个真理来比较的时候啊，那出入太多太多了。所以主在这里对马大就有这样的认定啊，我为什么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呢？因为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你不用等到末日，你要注意主在哪里。所以当主给我们一个为难环境的时候，当主带我们经过死的环境的时候，你要一直注意主在哪里。所以早晨盼望啊，你可以把所有的经节都忘记，但是你要得着这一句话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当然没有错，主，这是主说的，所以我就是主，没有问题。你想想看，当主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盼望对我们都是一个最大的拯救。当你觉得前面没路，实在再走不下去的时候，当你觉得这个环境太为难的时候，盼望主用这一句话来鼓励我们，盼望主用这一句话来扶持我们。好，因为主说，主是复活，主是生命。那主是生命这一句话又连于到第十章，主说了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你看还有哪一个丰盛的显出能够叫比死人复活更丰盛？瞎眼得医治是一个丰盛的显出，瘸腿行走是一个丰盛的显出，饥饿得饱足是一个丰盛的显出，干渴得活水是一个丰盛的显出。但是你想想看，有哪一个生命更丰盛的显出能够比死人复活？ 而且圣经还说什么？他不仅埋葬了，而且还臭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彻底死透的光景。主能叫他活过来。还有哪一个得的生命更丰盛，比这一个更丰盛？所以在主肉身中的 sign 表号来说，这是一个最丰盛生命的显出，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显出。哦，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，复活不是光景，复活不是情绪，复活不是你想象，复活一点不差的就是主自己。很多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容易啊落到哎呀，我有一点复活的经历，哎呀，我们就把想成多高昂，多得胜，多如何如何。哎呀，如果你把这句话摆来看，你就懂了，什么是复活？有主就是复活。这就是我刚刚要强调的。复活不连于你外面的光景，复活不连于你的感觉，复活不连于你所在的环境。复活是什么？主就是复活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有主啊。早晨我不在这里，不仅仅是交通给弟兄姊妹，我也求主说给我自己，好叫我们对复活真是有深的经历，对复活有深的认定和把握。复活一点不连于我外面多好多坏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得胜一点，我才能好像我们的感觉才敢说，哎呀，我有一点复活的经历。复活完全就在于你有没有主。那个环境有没有带你认识主？那个环境有没有带你经历主？那个环境有没有叫你对主有更多的认定和跟随？如果有，那就是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在环境中与我们一同经过，所以主就是复活。复活不是外面的情形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转我们，主啊，带我们进入真实的复活里，就是你自己。好，所以当主说完这样的话的时候呢，好，是的，所以马大也说了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领到世界的。所以你说马大到底领会这句话没有？这是当主耶，这是都是同一个对话中嘛？这是主耶稣讲了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之后，马大又说了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领到世界的。其实这句话应该谁讲？这句话你记不记得前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，犹太人不是一直问主吗？你让我们犹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啊？马大却答得很肯定，你就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但是好像跟主耶稣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我不晓得，如果你要来改这个申论题，你要怎么改？是不是？这是马大的答案嘛？但主耶稣前面已经讲了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啊！主说是啊，你就是基督，你就是神的儿子。你要给他，王拓，你要给他几分呢？王拓弟兄不及格哈。所以有出入是不是？而且出入的很大哈。是，好，所以王道弟兄说了，都是没有达到要点。你看这像不像我们呢、啊？像哦，我们真理也是蛮多的哦，对不对？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，就犹太人都没这么认定啊，答的多有把握、啊，而且就是那领到世界的。那到底他能不能说你就是复活？不敢说。你是不是生命？不敢讲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的说啊。好像我们对复活我们也能说，好像我们对复活多少没有点体会，但你到底你能不能说主就是复活？ 还是你的得胜是你的复活，你的读经成为你的复活，你一点属灵的成就成为你的复活，而却你不敢说主就是复活。在我最为难的时候，在我最低落的时候，只要我有主，我还能够告诉主说，主你就是复活。虽然我满了软弱，虽然我满了失败，虽然我里面说不出的苦，我还能够告诉主，主啊你就是复活。这是主在这里要马大的认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感谢主，好，马大多少还能够对主有这样的把握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。好，所以他就回去叫了他的妹子了。好，那当然他的妹玛利亚来了。好，这个就跳到33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这个他就是指的玛利亚。好，就是玛利亚出来了，然后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，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了伯大尼，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。好，然后就问他们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35节，耶稣哭了。这个是圣经中应该是最短的一节圣经节，无论是旧的中文，无论是旧的英文。好，就这节很短，对吗？耶稣哭了。好，那当然这里的耶稣哭了跟33节耶稣看见他哭的那个哭在原文是不同的字。33节那个玛利亚的哭就是嚎啕大哭，就哭泣。那35节耶稣的哭了是无声，所以应该更好的翻译就是流泪。好，就是没有声音，这个字在整本圣经用了一次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他是不是嚎啕大哭，好，就是耶稣哭了是耶稣流泪。因为他前面不是讲了吗？他心里就甚忧愁，就这些情形啊，就让主啊流泪了。所以尼丁说得很好，他说啊，主的同情是主一生的特性。好，主尼丁就是根据这一节说了这一句话，好，就主啊知道向我们表同情，就是那个当时的情景，对不对？玛利亚哭了，然后陪同来他的人也哭了。那然后呢，主耶稣看到这个情景，当然前面讲了他心里就悲愤，有忧伤。那就的解经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解释，那今天我们不去注意在那里，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一看，耶稣哭了。朋友，如果早晨你对主啊，这是你第一次来接触主，这是你第一次来认定主，我请求你把这一节圣经记住，这一节圣经会帮助你啊，除去你里面许多对主的误会。在你的感觉中，在你的想象中，耶稣这样，耶稣那样，不不不，耶稣对你表同情，这就是耶稣哭了。很多的时候，在许多为难中，我们认为只有我们有眼泪，我们认为只有我们会流泪。但是主在这里啊，告诉我们，耶稣流泪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一节好不好？短归短，但这一节所带给我们的安慰，这一节带给我们的鼓励，这一节带给我们的扶持，那远胜过这四个字。在最为难的时候，在你再觉得你都不能再往前的时候，你里面要这一句话出来：耶稣流泪了。我们所经过的，主都会经过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诗歌不是唱吗？擦干我们的眼泪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另外一首哈，这最近在一次聚会中也在唱到尼丁那一首《让我爱》。好，求你在这惨淡时期啊，好，擦干我一切的眼泪。好，那怎么擦干眼泪呢？你要先流泪。我不是随便说，很多时候你唱这首诗歌啊，对不起啊，如果你没有流过泪，你怎么懂什么叫擦干眼泪？在属灵的世上，会流泪的人是有福的人。而且很有意思，在新约的记载中，主耶稣哭了。好，当然我刚刚讲了，旧的原文这个字是用一次流泪，那另外两次的记载都是讲到主耶稣的哀哭。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也算进去，所以新约圣经的记载明文的讲主耶稣哭也是三次。第一次也是在路加福音，应该是向什么哭？如果弟兄们还记得的话，向耶路撒冷，对，好，就是他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嘛，好，就向耶路撒冷哀哭，好，因为耶路撒冷一再的拒绝他。好，那还有一次不记载在福音书里，但他记载在希伯来书，好，就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就哀，就怎么样，就哀哀声的祷告。好，所以啊，虽然在这个福音书里的记载，就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的时候没有明文的记载主耶稣流泪，只有记载主耶稣的忧伤，好，或者说汗如啊血滴一样，但是在希伯来书却说到了主耶稣在肉身啊就哀哭，所以应该是在客西马尼的祷告时候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摆在一起啊，你就知道啊，主耶稣是为着神的殿哀哭一次，主耶稣是为着顺服父神的旨意要哀哭一次，还有一次就在这里，就主耶稣向人表同情，主耶稣也流泪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只有那两次的哀哭，好，向着神的殿和顺服父神的旨意，而没有这一次的记载，哇，那在我们的感觉中就觉得主啊，对不起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在我们的感觉中好像主啊，好像我们都要达到那么的属灵，我们才可能经历哀哭。不不，就是在你最为难的时候，就是在你人生中最正常的反应中，主也流泪了。你的流泪主一样知道，你的流泪主一样纪念，所以才会有可能经历什么叫做擦干眼泪的这句话，所以才会有可能经历什么叫做擦干眼泪的这一个事实。感谢主，我觉得这一节太好了。短归短，但是它带给我们的属灵意义，带给我们属灵的帮助，求主把这一节赐给我们。好，耶稣哭了， Amen。 好，那接下去我们又跳了一段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到这个43-44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当主教这个来说到团体救恩的时候，好，还有一般人呢，就是配合主的吩咐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说了，不仅石头要挪开，好，这个才有可能叫拉撒路出来嘛。那即使挪开石头的这一班人，还要去解开啊裹缠拉撒路布的这一班人。好，那等到主做完这些动作的时候啊，我们没有把这些经节放进去。好，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弟兄姊妹提一下。就是在我们中间跳过了，好，就是在41节，他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。好，但我说这些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为什么把这一句话再读给弟兄姊妹啊？我愿意加一点，当主做这一个，我刚刚讲的就是生命的彰显来说，再没有大过这一个的。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中，主都还有一个态度，主都还有一个地位，他是连于父的，他没有一个感觉这是我凭自己做的。当然这类似的话在前面已经说了许多了，但我愿意在这里再提醒，即使在这个事例上，主还是这样的持守，我没有凭自己做什么。所以他在这里告诉父母，是不是，好，这个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哎呀，这对我们属灵上又是一个深的学习。什么时候好像主如果真是借着我们做了一点，哎呀，那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得了， I did it, I made it。 我们很少个感觉，父啊，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你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我是不断的一直操练与你联合，就算做出来了一点， 荣耀归给神。
Amen.
好，这就是弟兄们一再讲的了，哈利路亚，而不是哈利路我。好，是不是？主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。你看这时候的医治，这时候，所以他后面才说嘛，信，就那时候就有许多犹太人信了他，跟主耶稣做完这件之后，但这过程中，主是不断的把自己摆在与父联合的地位上。过程中，主从来没有凸显自己，我是就算他是父差来的，但他所站的地位、他的态度、他所有的实行，都把自己明确的表明，这就是我的地位。我一点没有凭自己要做什么。所以到末了，好，我愿意啊，这个我自己读了以后，我很得帮助，所以愿意分享给弟兄姊妹。就是尼丁有一段话，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他所说的。他说到，基督徒怎么来过生活？好，他也引用了这个路加第十、约翰第十一章。对不起，好，他说啊，基督徒的生活只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凭义生活，一种叫做凭生命而活的生活。好，什么叫凭意志？就是我立志要做好，我立志要属灵，我立志爱主，我立志跟随主，好不好？尼丁没说不好，他只是说你这样的生活会很苦啊。好，就凭意志而过的生活会很苦啊。他说你凭生命而过的生活呢，就很自然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生命，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这样？他就提醒啊，他说啊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愿意我们的生活都是凭复活的生命而活的生活。无论外面的遭遇是如何，无论外面的环境是如何，如果你要凭意志来胜过，那就是很苦。如果你啊，告诉主，主啊，你就是复活，你就是生命，你来了是叫我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而且把主耶稣这句话改一改，你兄弟必然复活，告诉主，孙也必然复活，孙也，你现在就可以经历复活。哎呀，你看，当你这样来，你就是一个最自然的生活。哎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生活是最自然的，不需要做作，不需要装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生命在你我的里面，这个一直叫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求主得着我们这一生的岁月，叫我们告诉主，主啊，这一生中我愿意凭你的生命而来生活。会不会失败？会失败。会不会软弱？会软弱。会不会跌倒？会跌倒。但是求你一直的提醒我，叫我学习做一个凭你生命而活的人。阿们。